神带领他们出来，鹰的翅膀在他们成为了一个象征。现在在大灾难起，以色列民也不能救自己，更没有人来释放他们，但神要以他的恩典来带领他们，把他们背在鹰的翅膀上。经文说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基督曾说要逃到山上，我们相信这是真正的旷野，可能是当年以色列民随着摩西一同漂流了40年的那个旷野，而现在将是42个月。这里重要的不是地点，而是神要以他的恩典来保护他们。经文又说他在那里被养活，这提醒我们神昔日从天上降下玛纳，从磐石流出活水来养活他们。现在神可能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养活他们。啊，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2章15节跟16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2章15、16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既然那旷野是真正的旷野，那么水也可能是真正的水。神曾经拯救以色列民从水中过去，一次是过红海进入旷野，另外一次是结束旷野的漂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不过河水可能是军队，他们像河水一样的冲过他们。先知以赛亚用过这河水猛然冲来的比喻，在以赛亚书第8章第7节第8节。以西结所描述的末日景象，说到北方王带着大军向以色列进攻，撒旦会用任何的方法来毁灭这些百姓，有谁来阻止他呢？没有一个国家阻止他，但神在那里。当撒旦进攻巴勒斯坦的时候，神要使用自然界的力量来毁灭他。以西结书第38章第22节说，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这节经文就说明了约翰在启示录这里所讲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2章第17节。请你看启示录第12章17节的经文，容向妇人发怒，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容站在海边的沙上。其余的儿女可能是指那些剩余的，也就是在这一段期间为神做见证的，就是那144000受了神印记的，他们显然在世界各地做见证。那守神诫命是指那些在律法之下的，所有的反犹太主义都是由撒旦所激动的，而最终这一股力量将由撒旦集中起来，以全面的摧毁以色列。从埃及法老的造砖厂、哈曼的木匠、希律所颁布的残暴法令，到希特勒的清算，一直到世界所遭遇的大灾难 撒旦从始到终都在引导着这一连串攻击以色列民的暴行，主要的是要对付这位妇人生的男孩耶稣基督。好，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已经讲完了，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来先介绍一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七次号吹响，给我们带出来七位人物，其中的五位我们已经看过了，他们就是妇人，也就是以色列，红龙撒旦，妇人的男孩就是基督，天使长米迦勒，和以色列的余数就是那144,000受了神的印记并且能够度过大灾难期的以色列人。到了第十三章，我们要看到另外两位人物，一位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他是一个人，也代表着政治权柄，而另一位是从地中上来的兽，他是一位宗教领袖。来到这里，我们将看到光明与黑暗，神与撒旦之间的大战。解经家对于这两只兽的身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第一个兽是一个人，也有的认为它是罗马帝国，有的认为第二个兽是大罪人，有的认为他不过是一位先知，像施洗约翰之类的。不过据我的看法，第一个兽似乎是敌基督，就是那罗马帝国恢复之后的统治者。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节说到兽的座位上，从这一点我断定有人坐在那座位上，那人正是这里的兽。如果他没有那一个帝国，他就不可能是那个兽。知道了第一个兽的身份，第二个兽的身份就不难断定了，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假先知，是一位宗教领袖，他引导人去拜那第一个兽，而他自己也是敌基督。今天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否认基督的位格的就是敌基督，而不是一个实际的人物。换句话说，敌基督就是假教训，而不是一个人物。其实敌基督的敌含有抵挡和代替的双重意思，敌基督有这两个特点，他不但抵挡反对基督，他也模仿基督，叫人以为他就是基督。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次节目中我想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看过这一章所记述的那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那个兽是一位政治领袖，一个拥有政治权柄的人物，他正是世界的大独裁者。现在我们要看这一章记述的第二个兽，这个兽从地中上来，他是一位宗教领袖。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我要读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个兽的身份比第一个兽的身份容易辨认，我们认明第一个兽的身份之后，这第二个兽的身份就比较容易了。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第二个兽 是从地中上来。到底这有什么分别呢？海代表世界的人，今天世上的人正如起伏不定、汹涌澎湃的海一样。至于这第二个从地中上来的，那地是象征巴勒斯坦。一般人认为第二个兽是从以色列上来，它是一个假的弥赛亚。如果他不从以色列地上来，以色列民就不会接受他。经文说他有两脚如同羊羔，这表示他模仿基督。第一个兽是抵挡基督的，他是敌基督。第二个兽这是模仿基督，他也是敌基督。他外表叫人以为他是基督，他有两个脚像羊羔一样，但是他是那披着羊皮的狼，他模仿那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只是这位假的羔羊并不能除去世人的罪，相反的，他把罪孽加在世人的身上，使人深陷于罪中不能自拔。他来是要遵行第一个兽的旨意，他是假基督。他也会谈论许多关于爱别人的大道理，他私底下却是一个危险的兽，正如第一个兽一样蒙骗全世界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第二个兽就是所有假先知的缩影，他是一位敌基督者。撒旦要用上两个人物才能够完全的模仿到基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又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现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假先知有一点像为第一个兽做先锋的施洗约翰，有人认为他是犹大或者是扫罗王，但那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来支持。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二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第二个兽拥有第一个兽所赋予他的权柄，因此他有同等的权利，也是帮助第一个兽执行他的任务。他也率领扑灭启示录第十七章那一位大淫妇的行动。那大淫妇就是代表那要进入大灾难期的假教会。约翰根本就不称那教会为教会，而是称他为大淫妇。至于那真正的教会，他已经离开地上，他被称为基督的心腹。这个假教会是个被盗的教会。那假先知会迷惑世人，叫他们去拜那第一个兽，那个大罪人就是世界最后的大独裁者。我们看但以书第十一章第36-39节，又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3节-10节，都提到这个大罪人。这第二个兽要高举第一个兽，叫世人拜他。经文说 拜纳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这显示第一和第二个兽都有医治和行神迹的能力，这对于世人来说将是一个大骗局。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三十四两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这位假先知有行神迹和奇事的能力。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警告过我们要防备这个假先知，他具有像以利亚一样的能力，能够使火从天上降下来。出埃及记第七章十一十二节说，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位假先知正如摩西亚伦当年所面对的那一些埃及的博士和术士一样，我相信他们拥有属撒旦的能力，这个兽也一样拥有撒旦的能力。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又说，这是施洗约翰说的话，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清楚地指出，他不会用火给人施洗，但是这位假先知却要模仿以利亚，他要叫火从天降下来，直到他被丢在火湖里为止。世人要被他蒙骗，但只有属神的选民不会被迷惑。这假先知又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像在希腊原文是相似肖像的意思。假先知所做出来的像强调第一个兽受死伤而得着医治，我们留意到这一点，就是主耶稣不会容许那与他的肉体外貌有关联的东西存活，但是那敌基督的像很显然会被安放在耶路撒冷的殿里。我相信他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十五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们相信这就是那敌基督的像，他也就是那第一个兽，是那行毁坏可憎恶的。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经文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 这是另外一种的偶像。以赛亚跟其他的先知都说偶像是不会说话的，保罗也这样说过，但是这里的偶像是会说话的。我相信他们会邀请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家去研究这个像，科学家就会做报告，说他们无法明白也无法解释，并且说那是一个神迹，因此就使到全世界的人转去敬拜那兽。现在他又把宗教和买卖结合起来，因为人必须要有兽的印记才可以做买卖。在约翰的时代，士兵要接受司令官的印记，做仆人的要接受他们主人的印记。至于那些到异教庙里面去拜他们假神的人，也要受他们供奉的神的印记。有一位专栏作家认为，我们今天在皮包里带着许多的信用卡、工作卡，太麻烦了，太费事了。他建议不如在每个人的额上盖上一个号码，那个号码就代替那些卡片，就可以不必的那么麻烦带那么多的卡片了。当然这并不是应验圣经的预言，而是显示出圣经的预言是会实现的。到底那兽的印记是怎样的呢？我们并不知道。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我对于兽的数目不感兴趣，我感谢主，我不会活在大灾难期，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而且相信他是我的救主。我更不想花时间去认识敌基督，我只想多认识基督。我可以跟保罗一样的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的话。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知道的，那就是第一个兽是一个人，这也教训我们不要信靠人。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启示录的这一段经文并不引发我的兴趣，我不想知道兽的数目是多少，或者是他是谁，或者是有关他的事。这一段的经文倒使我更想多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要与他同在。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靠着他的恩典，我将来要到他那里去。好，启示录第十三章我已经讲解完毕了，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先来介绍一下启示录第十四章。 启示录第十四章包括几件事，在这一段的查区里面，我们看到羔羊在锡安山听到所宣告的永恒福音，以及向巴比伦宣告的审判，有那些接受受印记的人的审判，然后是赞美那些在主里死了的人，并且预先看到哈米基多顿大战的情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是最黑暗的时刻，是世界历史中最可怕的时刻。任何稍微有思想的人都会问，属神的人在这一段期间是怎样度过他们的日子呢？他们面对那么多的冲击，仍然能够对主耶稣保持忠心吗？我们要在这一章里面找到答案。那一位牧者开始有144,000只羊，现在他的身份在他们来说是羔羊，他有144,000只羊，他一只也没有失去，他救赎了他们，给他们印记，保守他们，因为他是群羊的大牧人。这些羊是在另外的羊圈里的，那一位好牧人带领他们度过了大灾难期。这里第十四章一开始给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在最后的时刻，羔羊发言，而不是那两个兽发言，这是令人得鼓励的。那羔羊就是主耶稣自己。巴比伦要倾倒，那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商业和宗教中心最后要倾覆，兽的一切跟随者也要一一的受到审判。虽然在大灾难期有许多属于基督的人要为主寻道，但是他们不会失散，他们要得胜。我要像加尔文那样说，我宁愿今天处在看来好像是失丧的那一边，但到最终却到了得胜的那一边，而不是今天在得胜的一边，最终却去了失丧的那一边。我很庆幸我最后是在得胜的这一方。基督要赏赐那些为他寻道的人。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会看见羔羊回到地上，那时早晨就来到，黑暗要渐渐消失，公义的太阳要升起来，他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好，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约翰仍然观看这些事件，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这节经文描绘一幅平静的牧人的景象，这景象也就展开了地上的千禧年国度。主耶稣要从耶路撒冷统管全地，羔羊与那144,000度过大灾难期的以色列信徒站在锡安山。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先为你读一遍。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